奉耶稣的名聚会，请我们起立，我们用启应的方式读神的话语的诗篇59篇。我的力量啊，我必仰望你，因为上帝是我的高台，我的上帝要以慈爱迎接我，上帝要叫我看见我受的祝福。但我要歌颂你的力量，早晨要歌唱你的慈爱，因为你作我的工作，在我急难的日子想到我的避难所。我的妻子，我的力量啊，我要歌颂你，因为上帝要我的工作，是赐我的力量。上帝，请我唱赞美诗无可比的我。
不息的恩典降落下来，
这个用基督教徒基督马姐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哋基督徒信仰嘅告白，我哋一齐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哋读经嘅时间，请我打开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希伯来书新约圣经十一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喺程序表里面有啊，请大家一齐去领受神嘅话语。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給約瑟的兩個兒子各自祝福，抱著杖頭敬拜上帝。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遺名。我們現在會讀個經文，在創世記十二章第三節，請我們讀兩次。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助你的，我必咒助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我哋感谢主，今日好高兴有雅各弟兄喺我中间传讲神嘅话语。个正道嘅主题系以扫、以撒、雅各与约瑟的信心。我請有雅各弟兄，請大家個分。
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好，感謝主再一次可以和弟兄姊妹一起來分享。
感謝主，我們再一次同弟兄姊妹一齊來分享。
我們先看今天的要理問答，
113問。我們先看這個要理問答的13問。
143問。
143問。
我來問，然後弟兄姐妹我們一起來讀。
我們問弟兄姊妹一齊來答。
第九條誡命是什麼？
第九條誡命是什麼？第九條誡命是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
第九條誡命是關於什麼呢？
第九條誡命是關於什麼呢？
是關於真理的神聖。
是關於真理的神聖。
人類社會的誠實。
人類社會的誠實。
以及包括我們要保守自己和別人的名聲。
同埋要包括我們保護自己和別人的名聲。
人为什么需要真理呢？
为点解要我哋需要真理呢？
因为上帝是真理。
因为上帝系真理。
因为上帝的属性中包含了真理。
因为上帝嘅属性中系包含咗真理。
提多书的一章二节说。
提多书第二章第一节话。
上帝不会说谎。
上帝不会释放。
诗篇的31篇第五节。
诗篇23篇第五节嗰度话。
说上帝是真理的上帝。
因为我哋上帝系一个真理嘅上帝。
约翰一书的一章五节，
约翰一书的一章的第五节嘅话，
上帝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
上帝是光，在佢里边毫无黑暗。
约翰福音的17章17节，耶稣说，
约翰福音第
十七章十七节，
十七章十七节，
你的话就是真理。
你的话就是真理。
所以上帝他有的真理的本，他是真理的本体。
所以上帝是真理的本体。
真理是上帝的属性。
真理是上帝的属性。
是可传达的属性。
是可以传达的属性。
所以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时候，
所以当人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时候，
人就反映出真理的形象。
人就反映出真理的形象出来。
所以当人做假见证的时候，
当人做假见证的时候，
他就失去了真理的形象。
就是他失去了真理的形象。
他再变得不像上帝。
就是他变不是好像上帝那样了。
那为什么人会说谎话呢？
为什么会人会说谎呢？
因为撒旦的缘故。
因为撒旦的缘故。
圣经告诉我们，撒旦是说谎者的父。
因为我们圣经说撒旦就是说谎的父。
撒旦从一开始就骗人。
撒旦一开始就欺骗人了。
他欺骗亚当跟夏娃，从神的诫命中让他们失败。
所以他欺骗了亚当夏娃，在神的诫命当中他失败了。
如果一个人的言谈做事，他一直都被谎言掌控的话，
如果一个人言语就是讲得通的话，他就会掌控了所有一切的。
那这个人还在撒旦的国度之下，
就他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
所以今天的社会有个神学家叫 Voss， 他说
今天一个神学家在社会的神学家讲这个 Voss 他说，
今天的社会失去了信用，信任的机制变得微弱，
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就是失去了个信用，所以就它就很微弱很软弱，
是与真理和诚实有关系的，
就是因为真理和诚实的关系。
那现代的哲学里面有个叫实用主义，
所以今天这个哲学里面有一个叫实用主义，
那就是使这种政府的公信力会慢慢的丧失，
所以这个政府的公信力就慢慢的丧失。
实用主义关注的它不是真理，
这个使用的字呢，这个关注不是真理，
而是关注一个事情能不能 work，
因为关注是那个事情能不能够做下去。
所以只要是 work 的，只要是能够用的，它就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所以只要做这件事能够行得通的，那么就检验了这件事是真理了。
所以把真理的标准，把圣经的启示拿去的时候，
所以把真理的标准和圣经的启示拿走的时候，
人就会变得自主，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人就变得自主，按照他的想法去，按照他自己做去做了。
所以很一些主流的教会会说，威斯敏斯特信条过时了。
所以那个主流的教会呢，都说威斯敏斯特信条已经过时了。
那是17世纪的产物。
这些是17世纪那个时的产物来的。
不适用在今天，
不是用在今天，
这是很可惜的，
这是很可惜。
所以弟兄姊妹要回到神的真理里面，
为什么我们要弟兄姊妹要回到真理里面呢？
回到神的启示当中，
因为在神的启示当中，
我们靠神的恩典建立起信任的机制，
所以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经得起这个信的那个考验。
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来帮助我们。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
天父，我们多谢你。
我们晓得你的话语是真的，
我们晓得你的话语是真实的，
你的道可以安慰我们，
你的道是安慰我们的，
你的道可以指明我们人生的方向，
所以你的道就是指明我们行走人生的方向。
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对你的背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社会的问题，社会对你的叛逆。
我们知道我们的解决的方式不在我们的行为，
我们知道我们的解决的方法不是在我们的行为，
而是我们的心需要重生，
还有需要我们的心能够需要重生。
我们需要从撒旦的权势之下脱离出来，
我们要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脱离出来。
我们需要进入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
我们要纪念到在你的儿子爱子的儿子的身上。
所以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不能做到，
我们承认我们靠自己是做不到，
我们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也需要你的怜悯，
我们需要你的怜悯。
所以我们为你的面前，我们为我们的软弱来祷告，
主，我们为到我们第一次会软弱的当中来祷告，
求你来刚强我们，
求你刚强我们。
我们为这个礼拜我们所犯的各样的软弱和罪向你来认罪，
主，我们为到这个礼拜我们向你发生我们产生了软弱的犯罪的，求你赦免
我们在心思言语行为上有得罪你的地方，你来饶恕我们。
我们心思言语行为得罪你的地方，求你饶恕我们。
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有赦免，
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有赦免，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爱我们，
因为你在爱子耶稣的基督的身上显明了你爱的证据。
因为在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你的爱的真实。
所以你主来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在你话语里面不断地坚固我们。
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坚固我们。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主。
真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祈求。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
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11:20-22。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11:20-22。
是关于信心。
是关于信心。
希伯来书11都是在讲信心伟的故事。
这个希伯来书的11是讲到信心那个事。
信心会影响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决定。
这个信心是会影响我们今天每一个决定。
信心会影响我们对生的认识。
那个信心是要影响到我们对生的个认识。
也就影响我们对死的认识。
是对死亡的认识。
影响我们今天服事的热心。
也影响到我们服事的个认识。
也影响我们对主耶稣的委身。
也都是影响到我们对主耶稣的委身。
那什么是信心呢？
我们什么叫信心呢？
神学家一般认为信心有三个部分。
那个神学家的一般认为信心有三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知识。
第一个部分是基石。
第二个部分是认同。
第二个是认同。
第三个是委身。
第三是委身。
那知识是什么呢？
那个基石是什么呢？
是理性部分对信仰的认识。
是理性的部分对信仰的认识。
认同呢，是我们对这个知识有了基础之后，我们在情感上要有回应。
这个认同就对这个知识上有这个有这个认识和有个情感上的回应。
那委身是什么呢？是我们意志上要把自己交托给这个真理。
这个委身是将我们的自己去交托给这位的主。
所以人在堕落之后，
所以人在堕落过之后，
这三个部分信心的功用都堕落了。
所以这三个部分已经堕落失去了功用了。
我们不愿意再去在知识层面去认识真理。
我们不再容易在这个知识的层面上去认识自己了。
我们压抑真理。
我们压抑这个真理。
我们在情感上也不愿意去拥抱真理。
我们这个情感上我们也都不愿意去拥抱真理。
我们在意志上也不会去顺服真理。
我们在这个意志上面我们都不顺服这个真理。
所以我们在今天教会里面看到很多人很多年了生命没有改变。
所以在我们看教会里面有这些弟兄姊妹很多年了，他的生命也都没有改变。
没有，可以说是在信心上没有成长。
但是我们意思是在他的信心上没有成长，
在知识上没有受造就，
在他的知识上也没有受造就，
在情感上没有很深的认同，
这个情感上他都没有很认同，
在意志上也没有很好的顺服，
在意志上他都没有很好的顺服。
所以我们在信心的调整上我们需要一位中保。
所以我们在这个信心的层面上我们需要一位的中保。
每一个层面的改变都不是靠我们自己，
每一个层面的改变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
我们今天看到三个人物，以撒、雅各和约瑟。
今天我们看到有三个人物，是以撒、雅各和约瑟。
他们对信心的表达都有两个共同点。
他有信心的表达有两个共同点。
第一，他们在知识的层面上都看到了神的应许。
所以他在知识的层面上面，他看到上帝的应许。
他们也在情感上有了正确的回应。
所以他的情感上面有个正式的回应。
他们的意志上也有顺服。
他的意志上也有顺服。
第二个共同点。
第二个共同点，
他们都在晚年的时候，
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
对真理有更深的明白。
他对真理有更深的明白。
我们会觉得说这些都是信心的伟人，
所以我们就变成他们这些就是信心的伟人，
好像比我们要很圣洁、很厉害。
所以他是比我们很深切、很厉害。
其实不是的，
这些其实不是的。
他们的信心和我们的信心是一样的。
他们的信心和我们的信心都是一样的。
很多的功课，以撒、雅各、约瑟要学到晚年临死之前才学会。
有很多功课呢，就是以撒、雅各、约瑟啦，他都到了晚年这些功课才能够学会的。
以撒的信心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完美。
这个以撒的信心也都是我们不是很想象中很完美的。
他的改变是神的恩典。
这个他的改变也都是神的恩典来的。
雅各信心的改变也是神的恩典。
雅各的信心也都是上帝的恩典来的。
约瑟的改变也是恩典。
约瑟的改变也都是上帝的恩典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三个人物，我们看到他们信心的改变。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三个人物，我们看到他们的信心的改变。
他们的信心中所抓住的是什么？
他的信心中他所抓住的是什么？
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表达出他们神的信心。
所以希伯来的作者就是要他们表达出这个对神的信心。
好，我们先看以撒的信心。
我们看以撒的信心。
经文告诉我们说，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
所以你说这个以撒就是因着信就他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
希伯来书作者为什么选择以撒晚年的时候给他的两个儿子祝福呢，而不是选择别的事情？
所以这个希伯来的作者为什么晚年是要选择这一节经文，就是以撒在晚年的时候给雅各和以扫祝福呢？
因为这个祝福是以撒信心的表现。
因为这个祝福就是这个以撒的个信心的表现。
如果不是出于信心，以撒的祝福是不一样的。
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话，这个以撒的祝福是不一样的。
以撒按照他肉体的喜好，
这个以撒就是因为他物质的喜好，
他认为那个长子那个没应许的后裔是以扫，
所以他认为这个长子的祝福的名分是给以扫的，
而不是雅各，
不是雅各的。
为什么以撒会爱以扫呢？
为什么这个以撒要爱这个以扫呢？
创世纪的二十五章第二节告诉我们说，
创世纪第二五章第二节告诉我们，
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
因为以撒爱以扫，因为他尝试到这个野味，
所以以撒很体贴他肉体所爱的。
所以这个以撒可以体贴到他的肉体所喜好的。
所以他临死之前要祝福的人是按照他肉是体贴他的肉体。
所以当他临死的时候，他的祝福就按照他的肉体的需要而去祝福的。
想要祝福以扫。
所以他就要祝福以扫。
但是你们发现没有，上帝使这两个孩子以扫和雅各出生的时候，谁是那一个能拣选的后裔呢？
所以上帝就看到将这两个孩子给他出世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就是谁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呢？
上帝说那小的要为大。
所以上帝说这个小的是要成为大的，
那个大的要服侍小的，
这个大的是要服侍小的。
上帝的话语很清楚嘛，
所以上帝的话很清楚。
但以撒却临死之前都没有明白。
所以在这个以撒呢，他临死之前他都听不明白，
或者是临死之前才明白，
但直到他临死之前他才能够明白。
神的应许很清楚，
上帝的应许很清楚，
但以撒的回应很迟钝。
但是这个以撒的回应就很刺激。
以扫他没有属灵的回应，
这个以扫他没有属灵的回应，
他娶的是外邦人的妻子，
他是娶了外邦人的妻子，
他的属灵上是很灰暗的，
他的属灵的光景很黑暗。
但是以撒没有看到这一点，
但是这个以撒他又看不到这一点，
反而要为他祝福，
反而要为他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以撒的信心按照肉体来讲也是很迟钝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撒的信心按照肉体来讲他很迟钝的。
对，这边我们今天生活也是常常对神的应许很迟钝，
有时今天我们生活我们常常对上帝的应许很迟钝。
比如说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耳中十几年几十年我们都不一定明白，
有时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耳中在我们的当中十几年了，我们都听不明白的。
听不代表我们能够顺服，
这个听不是代表我们要顺服。
在希伯来文里面听和顺服是同一个动词，
所以希伯来文的里面这个顺和顺服是同一个字的。
如果听没有顺服的话，说明你没有真正的听，
你这个听如果你不顺服的话，就是你没有真正的听下去。
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话他不会落空，虽然以撒想要有错误的祝福。
所以上帝的话是没落空的，这个以撒是想给以扫来祝福的。
那我们看到利百加他这个时候想通过欺骗的方式让神的应许做成。
所以我们看到利百加的以一个欺骗的方式让到上帝得到祝福，这个得祝福这个他的儿子。
利百加看到应许是对的，他对应许的认识也是好的。
所以这个利百加看到这个应许是对的，是对的，所以就要他做一些事情了。
但利百加达成应许的方式是错误的。
但这个利百加要达成这个祝福这个方法是错误的。
他通过欺骗的方式导致雅各被咒诅。
所以他透过这个欺骗的方式让雅各得到
咒诅了。
得到咒诅。
然后利百加从此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是否会见到雅各。
所以呢個尼伯家就係聖經記載話佢就之後睇唔到呢個雅各啦。
那我們看到後來以掃來見雅各，在以掃來見以撒的時候，
後來呢個以撒見雅以掃見以撒嘅時候，
發現祝福已經被騙走了。
啊！發現呢個祝福被呃走咗啦。
這時候以撒才明白過來。
咁啊，嗰個時候咧，呢個以撒先能夠明白過嚟。
他得罪神。
佢就得罪咗神。
他沒有按照神的應許來對待他的後裔。
佢就冇按照上帝嘅應許嚟去對待個後裔啦。
以撒在家庭即將破碎的時候，他才明白這一點。
以撒佢喺呢個家庭睇到呢個破碎嘅時候，佢先能夠明白呢件事。
那是恩典，就是在这个地方显明出来。
所以呢个恩典喺呢个地方显明出嚟啦。
以撒顺服了。
呢个以撒就顺服啦。
在创世纪28章，创世纪二十八章。
喺创世纪28章嗰度，
以撒主动为雅各祝福。
呢以撒主动为雅各祝福。
这是以撒在信心中的表现。
但呢个喺呢个以撒喺信心上边嗰个表现啦。
在信心里面，他认识到谁是那一个后裔。
但喺呢個信心嘅應許上面，佢睇到邊個係就係入後後裔啦。
所以他認同神的應許。
所以係邊個係佢認同神嘅應許啦？
他也順服神的應許。
佢就順服神嘅應許。
那一個蒙福的後裔，祝福他的會被祝福。
嗰個蒙祝福嘅後裔咧，就祝福佢，就佢係蒙祝福啦。
咒詛他的會被咒詛。
呢個咒咗佢咧，就要被咒咗啦。
因此，我們今天服事，我們常常沒有選擇那正確的。
所以今天我們服事，我們沒有選擇一個正確的。
但是耶穌基督他一直在尋找我們。
所以耶穌基督他一直在尋找我們。
他沒有我們錯誤的選擇，他離棄我們。
所以他不是因為我們的錯誤的選擇，他丟了我們。
他為我們的錯誤擔當咒詛。
所以他為我們的錯誤，他擔當了咒詛。
所以我們信心裡面是否看見這位救主呢？
所以我們的信心看到這位的救主，
看見這位女人的後裔，
看到呢位嘅女人嘅后裔，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我们信靠他，
我哋信靠佢，
认同他，
认同佢，
我们来顺服他，
我哋系顺服佢。
好，我们看到雅各的信心，
我哋睇雅各嘅信心啦。
经文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
所以我哋睇到雅各因着信临死嘅时候，给约瑟两个儿子各自嘅祝福，
扶着杖头敬拜神，
扶着杖头嚟敬拜上帝。
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作者在描写雅各故事的时候，也是有选择性的。
所以希伯来的作者佢为到雅各嗰个信心嘅时候，佢系有选择性嘅。
我的名字呢是我外婆取的。
我个名系我个外婆俾啊佢为我起呢个名嘅。
然后我很小的时候就问我外婆我的名字什么意思。
所以我好细嘅时候，我问我外婆我个名嘅意思系乜嘢咧？
她告诉我说。是要抓住神的应许，
所以呢个系叫捉住神嘅应许。
哎，我觉得这个名字不错。
讲我话哦，呢个名都唔错。
能够抓住神的应许，当然很好啊。
所以捉住神嘅应许当然系好好啦。
到后来我长大的时候，我越来越读到列祖的故事的时候。
所以后来我长大嘅时候，我越嚟越读呢个列祖嘅故事嘅时候。
我发现抓住神的应许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哋發現到原來捉住神嘅應許係好困難嘅。
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是抓不住神的应许的。
靠着我哋自己，我哋捉唔到神嘅应许嘅。
相反，是上帝在他的应许中抓住我们。
相反，就上帝喺个应许嘅当中去捉住我哋。
我们看雅各的一生就很清楚知道这一点。
我哋睇到雅各呢一生好清楚就系咁样。
不是他抓住了上帝。
唔系佢捉住上帝。
是上帝在他的应许里面，他的圣约里面抓住雅各。
所以上帝喺佢圣约同埋喺个应许里边系捉住咗呢个雅各啦。
雅各从亚伯渡口遇见上帝之后。
雅各在亚伯路渡口嗰度遇见上帝嘅时候，
他开始真正走属灵和信心的道路。
所以佢开始就走呢个属灵同埋信心嘅道路啦。
那这条路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喺呢条路系其实好有意思嘅。
如果我们仔细看创世纪，
我哋只系睇创世纪。
雅各走的路线是很有意思的。
呢个雅各所走嘅路线系好有意思嘅。
亚伯渡口是个平原。
雅伯渡口系一个平原嚟噶。
然后之后。到那个亚伯渡口的河岸边叫苏哥，
所以喺亚伯嗰度个路口呢，个旁边就叫苏哥。
哦，它是个平原，
系一个平原嚟噶。
这时候雅各考虑一件事情，我要去哪里？
所以嗰阵时雅各嘅考虑，我究竟要住喺边度呢？
他大概知道要顺服上帝，
但大概佢要知道系要顺服上帝，
要去到上帝应许他列祖 所在的地方。
所以他说要住在上帝应许他的列祖要住的地方。
以撒跟亚伯拉罕都住在希伯伦。
这个以撒和亚伯拉罕都住在这个希伯伦。
希伯伦是哪里呢？
希伯伦在哪里呢？
是个山城。
是一个山城。
所以雅各就要登山。
所以这个雅各就要去登山。
所以登山就好像他开始走属灵道路。
这个登山就好像他走这个属灵的道路。
他第一个城市去哪里？去的是世界。
所以这个第一个城市去哪里？就是这个世界。
世界，对。世界的海拔是1700 feet。
这个世界这个
海拔，
这个海拔啦，系啊，1400公里啊。
1700。
啊，1470多公里大约。
他第二个城市是伯特利。
第一个城市叫伯特利。
2890 feet。
2890 feet 嘅。
希伯伦。
希伯伦。
3050 feet。
3050 feet。
希伯伦是雅各去埃及之前最后一个城市。
所以这个希伯伦城就是亚伯拉罕出埃及之前就是这个城。
雅各走的每一个城市都是渐渐的往上走。
所以这个雅各走到每一个城市都是很艰险的，这么不断的往上走。
我们感觉到很好，感谢主，他一直往上走。
我们好看上来，哦，感谢主，好好，他一直往上走。
但是你发现一点。
但你发现了一点。
他在的每一个城市，上帝给他的苦难是越来越沉重的。
所以，但是你要发现到每一个城市的经过，就是上帝给他苦难是很沉重的。
每一个苦难都是把雅各对自己肉体的爱，把它破碎掉。
所以每一个程序，他经过的，上帝就要将他肉体那个爱完全的破碎的。
雅各第一个城市走到世界。
第一个城市走到一个世界。
1700 feet。
1700 feet。
在这个城市，雅各他计划在城市的对面安营扎寨。
所以那个雅各到那个城市，在那个城市对面是安营扎寨啦。
这什么意思呢？
系咩意思呢？
他不想过寄居的生活了。
所以佢话佢唔想过一个寄居的生活啦。
世界不错。
那个世界系唔错。
是当时很文明的城市。
那当时嗰个城市是一个文明的城市嚟噶。
我不要再寄居了。
我唔想再寄居啦。
但在这个城市，雅各的女儿迪拿被玷污。
所以喺呢度嗰时候，这个雅各嘅女儿喺呢个城市里被玷污咗。
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犯了很大的杀人罪。
所以呢个两个儿子，这个西缅同埋利未咧就犯咗个杀人好大嘅罪。
雅各怕得不得了。
雅各怕咗好不得了。
上帝在异象中告诉雅各：离开吧，你要到伯特利去。
所以呢个上帝就喺异象当中告诉雅各离开，要去到伯特利那边去。
为什么是伯特利呢？
所以这个咩时候点解要去到伯特利呢？
是雅各很害怕的时候，逃离他哥哥以扫的时候，在伯特利遇见上帝。
所以这个就是雅各佢害怕上帝逃避佢个大哥哥呢个以扫嘅时候，佢就去到呢个伯特利嗰度啦。
雅各说：我若平安的回来，我要去伯特利还愿。
所以这个雅各话：如果你让我平平安回来我就要向耶和华上帝还愿。
但他回来的时候，回到世界，没有想到去伯特利。
所以佢当回来嘅时候，佢冇想到佢真系佢住喺呢个伯特利。
所以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
我哋嘅生活亦都系一样。
我们对神的应许很迟钝。
我哋对神嘅应许好迟钝。
当上帝把一些重担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应当要回转。
所以我哋有时候上帝将啲重担放喺我身上啦，我哋要知道我哋要回转啦。
雅各去伯特利的路上，
雅各去到伯特利嘅路上，
他爱的妻子拉结过世了。
他爱的妻子拉结过世了，
然后他后来又回到希伯伦。
后来他就回去到希伯伦。
3050 feet。
这个3050 feet 那里。
看起来他属灵又往上走。
看情形过来，他的属灵好像往上走。
但是上帝在希伯伦给他的重担更沉重。
所以上帝在这个希伯伦那里给他的重担就更加重。
我们以为他回到了约他的父亲以撒和祖父亚伯拉罕的地方，觉得他已经很顺服了，已经很完美了。
所以我们以为他回到他的列宗那个地区那里，他的信心一定很完美了。
不是，上帝还要给他学一个更重要的功课。
但不是，就是上帝要他学的更重的功课。
谁是他后裔当中那个蒙福的后裔呢？
谁是他的当中是一个蒙福的后裔呢？
他要凭着什么的标准去判断那个蒙福的后裔呢？
所以他凭什么个标准去判断谁个是他的属灵的后裔呢？
雅各的偶像是他的小儿子约瑟。
所以雅各的偶像就是他的小儿子约瑟。
创世纪37章开始到50章是记载雅各的家谱。
所以創世記第三十七章嗰度一路記載到啊，係個嗰度雅各嗰、那個、那個、那個後後人。
家譜，這個家譜裡面主人物是約瑟。
所以呢個家譜裏邊一個主人翁就係約瑟啦。
還有一個隱藏的人物是猶大。
佢呢個隱藏有好多個屬靈嗰、那個、那個真理。
所以希伯來書這裡告訴我們，雅各因着信，他給講到給約瑟孩子的祝福。
所以呢個聖經繼續話，雅各因着信就給。佢嘅臨死嘅時候就俾約瑟嘅兩個兒子雅各各自祝福。
按照雅各他肉體的喜好。
當按照雅各佢肉體個需要好嘅時候。
他愛的是約瑟。
佢愛嘅係約瑟。
上帝的祝福好像是只能借着約瑟才能成就。
所以呢個上帝嘅祝福好似係只係得個約瑟先能夠成就。
如果沒有約瑟，上帝的應許肯定就不行了。
如果冇約瑟，上帝嘅應許肯定係唔得啦。
所以在創世記37-50章裡面，約瑟被賣。
所以喺呢個喺創世記第37-50章嗰度，我都講到就係約瑟嗰、那個那個敬拜。
在希伯倫，雅各遭遇了另一個沉重的痛苦。
喺希伯倫，雅各得到一個好沉重嗰、那個、那個、那個、那個創傷。
約瑟被賣。
呢個係約瑟被賣咗。
上帝的應許怎麼成就呢？
上帝的應許怎麼會成就呢？
所以在雅各再次見到約瑟之前，雅各的心都是心灰意冷。
所以雅各他再見到約瑟的時候，他的心灰意冷了。
所以雅各靠他自己能抓住什麼應許嗎？
所以這個雅各是否靠自己能夠捉住上帝的應許呢？
不行的。
不得的。
是上帝在他的應許裡面緊緊抓住雅各。
所以上帝的應許那裡是緊緊捉住了雅各。
所以我們在聖經裡面看到那一個應許沒應許的後裔不是約瑟。
所以那個應許後裔就不是約瑟，
而是猶大。
是猶大。
上帝要把約瑟的標準破碎掉。
上帝要約瑟的標準破碎。
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上帝为什么要拣选犹大呢？
上帝为什么要拣选这个犹大呢？
而不是拣选约瑟。
而不是拣选这个约瑟呢？
这是雅各在晚年的时候学到了一件非常宝贵的功课。
就是雅各在晚年的时候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
那一个女人的后裔，蒙应许的后裔的特征是什么？
这个女人的蒙应许的后裔的特征是什么呢？
他有了救赎的形象，
他有这个救赎的形象，
他是一个中保的形象，
他有一个中保的形象，
而不是他的道德的水平，
不是他的道德的水平。
犹大从道德角度来讲是很糟糕的，
这个犹大的在道德的方面是很不好的，
他犯了杀人的罪，
他犯了杀人罪，
他是出谋划策把约瑟给卖掉的，
他是那个将这个约瑟去卖出卖的，这个人
他又犯了经营的罪，
他也都犯了奸淫的罪。
所以猶大和約瑟比起來，猶大真的很糟糕。
所以這個猶大和約瑟相比，這個猶大太過糟糕了。
猶大之前有三個弟兄，
這個猶大之前有三個兄弟，
流便是老大，
流便是老大，
他也犯了奸淫的罪，
也都犯了奸淫的罪，
和雅各的妻同情，
他以雅各的妻同情，
他的两个哥哥西便和利未犯了杀人的罪。
这个西便和利未就亦都系犯咗杀人罪，系佢两个哥哥嚟噶。
犹大他全都犯了。
这个犹大亦都系一个强奸犯。
上帝为什么拣选这样糟糕的人呢？
上帝点解要拣选一个咁糟糕嘅人呢？
不是因为犹大的道德。
唔系因为犹大嘅道德。
而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犹大他明白一点。
所以喺呢个系讲到呢个犹大嘅明白一点。
他是一个不义的人。
佢系一个不义嘅人。
他看到雅各痛苦，他愿意担当便雅悯的生命。
所以他看到雅各的痛苦，他要担当这个雅各的痛苦的生命。
这个后裔，女人的后裔的形象是救赎的形象，是个中保的形象。
女人后裔的形象是一个救赎和中保的形象。
所以雅各看到这一点宝贵的一点。
所以雅各就看到这个宝贵的影子。
他的生命中需要救赎。
他的生命中是需要救赎，
他生命中每一步被上帝抓回都是因为神的怜悯，
所以他生命当中每一步被上帝捉住都是上帝的怜悯。
弟兄姊妹看到我们其实和犹大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睇到我哋好似猶大一樣。
世界的每一件都告訴我們，我們是敗壞的。
世界上每一件事都睇到我哋係一個敗壞嘅人。
我們需要主的恩典。
我哋要需要呢個救贖恩典。
我們需要救贖。
我哋需要救贖。
所以我們在我們信心裡面有沒有抓住這一位女人的後裔呢？
所以在我們的信心當中，我們怎麼能夠捉住這個女人的後裔呢？
像雅各一樣，在他信心當中看到這一位中保的形象。
所以雅各的生命當中，他看到這一位中保的形象。
求主來幫助我們，我們需要在信心上有正確的認識。
所以求主幫助我們在信心上面，我們有這個正式的認識，
沒有正確的對主的認同，
有一個正確的對主人的認同，
也願意順服他的真理。
我們要熱烈順服他的真理。
我們最後看到約瑟的信心。
我們看到約瑟的信心。
經文說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餘命。
所以這個看到第二節說到約瑟因著信，臨終的時候提到以色列族將來要出埃及，並為自己的骸骨留下這個遺命。
以撒和雅各的信心是对那一个蒙应许的后裔有了正确的认识。
以撒和雅各那个信心就是因为对这个女人的后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约瑟的信心是对应许的另一个层面有认识。
这个约瑟的信心就是他在信心上面的另一个层面的认识。
是土地。
就是土地。
所以我们信心不仅仅看见那位应许的对象。
所以这个信心不是只是看到这个应许的对象。
也看到那位应许的对象，这位救主要带我们去到哪里。
所以就系呢个睇到呢个应许嘅救主系要带领我哋去到边嗰度。
我们看经文，在希伯来，在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四节，啊，经文说，
创世纪第五十章二十四节嗰度呢个咁讲。
约瑟对他们弟兄们说，
约瑟对佢嘅弟兄姊妹话，
我要死了，
我要死啦，
但神必看顾你们，
但神必看顾你哋，
领你们从这地散去。
领你们从这个地上去，
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地方。
到他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去那个地方。
那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启示说，
所以约瑟向以色列启示那个后裔讲，
神必定看顾你们，
神必定看顾你们，
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你要将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
约瑟死了，
约瑟死了，
正一百一十岁，
系佢一百一十岁啦。
人用香料将他熏了，
人要将香料将佢焚咗啦，
把他收敛在棺材里，
放喺呢个棺材里边，
停在埃及，
停在埃及。
这里告诉我们，约瑟离开希伯伦的时候是几岁呢？
想我哋睇到呢个约瑟离开呢个希伯伦嗰个时候，佢系几多岁啦？
十七岁。
佢系十七岁。
他死的时候几岁呢？
佢死嘅时候几多岁啦？
一百一十岁。
一百一十岁。
他在埃及多久呢？
佢喺埃及几耐啦？
啊，我们做数学就知道，是九十三年。
系九十三年。
如果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上三十年，这个地方可能就成为我们的家乡了。
想我哋喺嗰度呢个住咗嗰度几十年、三十年啦，我哋呢个地方都系我哋嘅家乡啊。
我们广东堂很多年长弟兄姐妹可能超过三十年吧。
想我哋广东弟兄姊妹，我谂都系超过三十年啦。
如果再住上四十年、五十年，我们回到家乡的可能会更小。
所以如果再住落三十、四十、四十五十年啦，我相信要翻翻你嘅家乡咧，就系好少啦。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七十年以后。
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嗰时候，七十年嗰个时候，
第一批归回的人，
第一批归回嘅人，
大概就四五万人，
大概系四五万人。
出埃及的时候，原本有两百万人咯。
出埃及嗰个时候咧，大约系二百万人。
七十年的被掳，是很多人把巴比伦那个地方当作他们的家乡。
所以被掳到巴比伦嘅时候，好多人佢将巴比伦系当系佢个家乡啦。
所以他们不会想着说要归回，
他就不想去回归了。
约瑟在埃及九十三年，
约瑟在埃及嗰九十三年，
他吩咐他的弟兄们说要把他的骸骨搬到迦南地。
所以他吩咐他的弟兄将他的骸骨搬回去嗰呢个迦南地。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
我哋就睇到一个细节，
约瑟被放在棺材里，
约瑟被放在棺材里，
停在埃及。
停在埃及，
表明什么呢？
诶，呢意思系乜嘢呢？
约瑟没有被安葬。
呢意思话约瑟冇被安葬。
他等待自己被搬到迦南地， 真係肯真。
所以佢又要等到被帶到去迦南地嘅時候，先能夠正式安葬。
這是約瑟的信心。
呢啲係約瑟嘅信心。
埃及不是他的家鄉。
埃及唔係佢嘅家鄉。
迦南是他的家鄉。
迦南就係佢嘅家鄉。
埃及不是他的全部。
埃及唔係佢嘅全部。
他還要去到另一個地方。
佢仲要去到另一個地方。
所以約瑟的信心，對希伯來說，作者來寫約瑟的時候，不是記載別的。
所以希伯來嘅作者佢寫約瑟嘅時候，佢冇記載別的。
不是記載約瑟的品格。
唔係記載個約瑟嘅品格。
不是記載他的解夢的技巧。
唔係講到佢解夢嘅技巧。
也不是記載他的權力。
亦都唔係記載佢嘅權力。
而是記載他的安葬。
就係記載佢嘅安葬。
是要表達約瑟對天家的信心。
所以呢個就表達到約瑟嘅對天家嗰個信心。
那這個信心到底是什麼呢？
所以究竟呢個信心到底係講到啲乜嘢呢？
是上帝對約瑟的改變。
但係呢個上帝對約瑟嘅改變。
如果我們記得約瑟的兩個兒子的名字，我們就會明白這一點。
如果我哋記得約瑟有兩個兒子個名，我哋就明白呢一點啦。
第一個兒子的名字叫瑪拿西。
你第一個兒子叫做瑪拿西。
那什麼意思呢？
係咩意思呢？
上帝使我忘记了我的愁苦和我的富家。
所以呢个上帝令我忘记咗我嘅愁苦同埋我嘅富家。
他在埃及时候，他早期的时候把富家都忘记掉了。
所以佢埃及嘅时候，佢早期佢将佢富家忘记咗啦。
怎么想回去呢？
点样再翻去呢？
第二个名字，儿子的名字叫以法莲。
所以第二个儿子叫以法莲。
意思是上帝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
所以就系上帝俾我喺呢个受苦嘅当中要昌盛。
約瑟想着在埃及發展，
所以約瑟佢嘅意思係想喺呢個埃及嗰度發展。
原來在埃及興盛，
所以喺佢後裔喺埃及嗰裏邊興盛。
他怎麼想到回？怎麼會想着回到迦南呢？
點樣能夠想到佢翻去佢家園裏邊呢？
但是上帝的護理使他跟父親相遇，
所以上帝嘅護理就係令佢同佢父親相遇。
在雅各在四十九章裡面，他的應許
喺呢個
祝福。
雅各嗰、那個個個個十九，
創世記四十九章。
啊，喺創世記第十九章嗰度，上帝嘅應許。
是對兒子們的祝福。
就係為佢兒子嘅祝福。
其中一個祝福是對猶大的祝福。
其中一個祝福係對猶大嘅祝福。
猶大是君王。
猶大係君王。
為他祝福的要受祝福。
為佢祝福嘅係受佢嘅祝福。
咒詛他的要被咒詛。
咒詛佢嘅就要被咒詛。
約瑟將來的能服與否，是要跟猶大連在一起。
所以呢個約瑟蒙是否能夠蒙福，就係同猶大係連埋一起嘅。
猶大要回到迦南去。
猶大要去到迦南地去。
約瑟的盼望不是在埃及。
所以約瑟嘅盼望唔係在埃及，
而是要在迦南地。
就係要去到迦南地。
那裡是他真正的家鄉。
係佢呢嗰度係一個佢真正嘅家鄉。
約瑟明白這個世界。不是他的全部。
所以個約瑟嘅明白，呢個世界唔係佢嘅全部。
如果把自己的時間全部獻給這個世界，
所以要把呢個
我們的時間獻給這個世界。
我哋冇將我哋嘅時間獻俾呢個世界，
做這個世界的努力。
我哋要做呢個世界嘅努力，
這是沒有永恆價值的。
呢個係一個冇永恆嘅價值嘅。
弟兄姊妹，我們常常看不到我們最終要去哪裡。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時時睇唔到我哋究竟我哋去邊嗰度。
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会爱得很深。
所以我们对这个世界爱得很深。
我们很多时候爱工作。
有时候我们喜爱工作。
爱娱乐。
喜爱娱乐。
甚至爱家庭超过对上帝的爱。
所以有时候我们爱家庭超过我们对上帝的爱。
我们爱世界太深了。
我们爱这个世界太深了。
以至于我们无法好好的爱神的教会。
以致我们没办法好好的爱神的教会。
很难爱我们周围弟兄姐妹，
也爱我们的周围的弟兄姊妹。
我们对一点点的服侍，一点点的牺牲，我们就感到埋怨。
所以我们对一点点的服侍，一点点的牺牲，我们感觉到我们要埋怨了。
我们太爱这个世界了。
我们太爱这个世界。
很多年轻人没有使命感。
有好多人就对这个冇使命感啦。
约瑟知道他要去哪里。
约瑟佢知道佢去边嗰度。
他知道他的家乡在迦南地。
他知道他的家鄉在迦南地，
所以他的棺材放在那里，没有安葬的棺材。
所以他的棺材放在那里，他没有安葬的。
每一个活着的以色列人，在埃及的以色列人看到这个棺材，就提醒他们，埃及不是他们的家乡。
所以在这个当个以色列人当中，当他看到这个棺材的时候，他看到这个埃及不是他的永恒的家乡。
他们要到迦南去，
他们要到迦南地去，
他们要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所以他要去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
那里是我们的家乡，
这里就是我们的真正的家乡。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怎样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呢？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怎样能够回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呢？
回到我们天上的家乡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天上的家乡呢？
回到我们真正的家乡呢？
我们回到我们的真正的家乡呢？
我们如果说到美国有很多途径，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到，我们来到美国，我们有很多个途径。
我们可以读书，
我们可以读书啦。
我们可以投资移民，
我们可以投资移民啦。
实在不行可以偷渡，
有的时候我们还要偷渡啦。
但是在天国能不能偷渡？
但在天国里面，我们有没有
回到天国只有一条路？
我们有没有偷渡啦？回到天国只有一条路。
我们是身在天上耶路撒冷的人。
我们是一个在这个身在这个耶路天上的耶路撒冷的居民。
如果我们不是身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是不会回到天上的耶路撒冷。
而我们要生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我们才能够回到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
那我们怎么样出生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呢？
我们怎样能够出生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呢？
是对这位应许的后裔的信心。
所以我们对这个应许的后裔有这个信心，
对这位救主，对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信心。
所以这个对救主，这个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有这种的信心。
我们在认识上对他有正确的回应。
所以我们对，我们在认识上面，我们对他有一个正确的回应。
我们的情感上对他的应许有正确的认同。
我们在这个情感上面，我们对他的应许有这个正确的认同。
我们在意志上乐意顺服他的应许。
所以我们在意志上，我们要顺服、信靠他这个应许。
对耶稣来说，他的那个棺材没有安葬。
所以对耶稣来讲，他的棺材是没有安葬。
以色列人看到这棺材，就想到他们要出埃及。
所以以色列人他看到这个棺材，就是看到他要去出埃及。
我们今天也有一个棺材，
我们今天也都有一个棺材，
是耶稣基督的空坟墓，
就是耶稣基督的空坟墓。
他的空坟墓就是对我们的记号，
就是这个空坟墓就是对我们是一个记号。
他所去的地方也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他所去的地方也都是我们去的地方。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乡。
对这个后裔，应许的后裔的认识，也会带来我们要去哪里的认识。
所以对这个应许，这个我们的子民的应许，就是说到他要到那里去的时候，那个应许。
为他祝福的会受祝福，
为他祝福的也会受到祝福，
咒诅他的我们也会被咒诅，
我们咒诅他的我们也要被咒诅。
然后这位咒诅耶稣基督，他愿意担当我们的过犯。
所以这个救主耶稣基督，他愿意担当我们的过犯，
他愿意担当我们的咒诅，
他愿意担当我们的咒诅。
他在 他的恩约和应许里面，他抓住我们。
他在这个恩约和应许里面捉住了我们。
生命中的每一步属灵路程，有他对我们的护理和祝福。
在每一个属灵的路程里面，有他的护理和有他的祝福。
我们愿意顺服吗？
我们愿意顺服吗？
我们愿意委身吗？
我们有没愿意要委身呢？
好，我们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你借着属灵的人物来鼓励我们。
你这个属灵的道路要引导我们。
我们跟他们信心是一样的，
我们跟他们的信心是一样的。
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
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
来改变我们，
你改变我们，
更新我们，
更新我们，
使我们对你的应许有正确的认识，
使我们对你的应许有正确的认识，
使我们的情感上对你有正确的回应，
好叫我们有个情感上有个正确的回应，
使我们的意志上对你有正确的顺服，
对在我们意志上对你有个正确的认同。
我们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请我们起立，我们唱回应诗歌《安稳主翅膀》。俾我哋有信心。信靠我们主，在主的翅膀里面，我们得到祝福。 在我里面运作。我哋就三日做二十嘅祝福，讚美真神萬福之家，世上萬物讚美之家，天使天君讚美之美，讚美聖父聖子聖
基督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沟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同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
小報告有冇？
新朋友同我哋一齊聚會咧？冇新朋友，
冇。
有新朋友，啊，有請你喺你嘅座位介紹你高姓大名，我哋歡迎你。Yeah， 介紹你自己，介紹。Oh, OK， 我是姊妹，我是歡迎你。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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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歡迎你，謝謝。
我心想到，因為好
耐冇講
白話，我
好想知。OK， 歡迎你啊！
感謝主，謝謝大家，好開心。
歡迎啊！歡迎啊！歡迎啊 ！OK， 我哋簡短個報告，有冇新朋友啲冇啦？啊，節日平安啦！8月24日禮拜三8點圍到教會網絡報告會，8月28日下午主日。11點15分到11點45分，舉行兒童嘅事工。9月23日到24日，將教會舉行退休會，歡迎弟兄姊妹能夠參加。第五係弟兄姊妹若想到奉獻啦，今次嚟到幫助Ron Barson 牧師嘅兒子，因為意外嘅過世，我哋可以喺網絡上面我哋奉獻。有乜補充？冇乜嘢，我哋默禱啊，散會，願主賜福大家。